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开心咧，系今日再一次睇神嘅话语，读特别系读到呢一个尼迦书。今日系尼迦书最后一章第七章。尼迦书好特别，好特别，充满咗好多好多嘅启示咧，好多嘅亮光。如果你今朝啱啱瞓醒，啱啱好渴慕嚟听神嘅话语咧，我鼓励你咧要有一个预备嘅心，因为今日有一个好大嘅翻转，有一个好大嘅医治同埋能力要释放喺我哋嘅当中。本来先知咧一路都系进入紧一个好哀伤嘅感觉里边，佢一路发出好多警告、好多提醒、好多哀歌，但系呢啲哀歌咧都得唔到回应，所以佢一路好艰难、好辛苦。但系今朝却突然间喺呢一个最后一章里边咧，佢释放一个信息：哀歌要变成海歌，得胜嘅海歌。所以咧，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喺线上面收听紧，或者你依家睇紧、听紧嘅，你预备你嘅心，因为今日有一个恩歌要释放出嚟，哀歌要变成海歌，要得胜。阿门。前面嘅六章经文咧，是尼迦先知公开的宣告，他宣告了很多神给他的启示，很多信息，但是宣告完结果又是怎样呢？结果好像没解决到整个问题。所以第七章是先知的一个独白，他去到内室，他将里面那种挣扎呢跟神去一个一个的陈明。如果亡国是定局，咁服侍有啲咩出路呢？先知嘅服侍有咩出路呢？如果亡国系一个定局，咁以色列呢个国家有咩出路呢？我哋嘅信仰有咩出路呢？所以先知开始唱出一首嘅哀歌，第一至六节系一个审判嘅哀歌，但系好特别嘅咧，七至二十就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是得胜的海歌。我们先看哀歌的部分，一至六节是哀歌，第四节、中间的部分，他说你守望者说，这个守望者就是先知自己，先知他就是守望者，他讲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原来以色列国一定会面对审判，一定会面对灭亡，所以他说降罚的日子一定会来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内心这么郁闷、这么悲哀，要唱出这一首哀歌的原因。为什么神一定会降罚呢？第一个小点，一至四节，先知仿佛是一个预备收割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农夫，是一个耕种的人，所以他讲了一个的图像，这个图像他预备去收割。但是他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呢，他去到这个园子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他去到哪里想收成，想要果子都没有果子。为什么会没有果子呢？其实这个有两种的预表。第一个预表是审判的结果，因为审判地就变荒凉了，所以所有的收成完全都得不到。而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另一个原因第二节，第二节它里面讲到地上面所有的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哦，原来他想去收割，如同神去到我们当中要找，要找什么呢？虔诚人。神来到我们当中要找正直人，神来到要寻找有没有可以收成的地方呢？一个都没有。如同在田园里面要收成，一个都没有。所以第一节已经引申到去第二节，没有二人，一个也没有。神要灭所多玛，要灭俄摩拉，其实如果城里面有十个，最后神都答应阿伯拉罕的应允，答应他的呼求，但是没有，连罗德是不是算是呢？其实都不算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先知发出一个哀歌，因为没有义人，完全没有正直的人，全个社会都被扭曲。但是这样讲似乎太抽象了， 所以他开始要举例。他举了两个阶层做例子。第一个阶层三至四节是精英阶层，是领导阶层。所以第三节他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审判官，是君王。这些是上层的社会，是统治阶层。在上流社会，在统治阶层，他去找找不找到这些异人的果子呢？找不到。所以他说君王殉情免，审判官要贿赂，位份大的口吐出恶意。在第三节短短一节里面讲到三个恶，作恶、恶意、行恶。所以原来这一批上流社会代表紧的就是那个社会最精英的分子，而这批精英分子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原来全部都是恶，全部都是为自己去筹算，去谋求私欲的满足。难怪这个社会会灭亡，难怪会遭到审判。第四节讲到一个比喻，这一批人生命里面他们有没有分量呢？本来是被拣选有份量的，本来是被拣选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的，但是到最后这里讲了一个比喻，他们只不过变成蒺藜，他们只是变成荆棘，荆棘和蒺藜立刻变成无份量、无价值，而荆棘和蒺藜只有一个的下场，就是焚烧，被焚烧，因为他没有价值。为什么会被灭亡呢？因为已经变得没有价值。原来我们是很有分量，我们很有价值，神拣选我们。但是一旦行恶的话，所有的价值都失去。一旦我们被罪扭曲，所有的价值都失去。它的结局就是先知第四节所宣告的，光佛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扰乱不安是什么呢？心里面进入一种很大的混乱，很混乱，很迷惑，很疑惑，完全没有生命的方向。为什么人会这样的？明明是被拣选，明明是被祝福的，却是去到一个这样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前面的经文我们都曾经讲过，因为先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断祷告，已经讲到弥迦书的第一章去到第六章了，结局有没有改变呢？没什么变化。第四章、第六章有提到人心里面厌烦，是不是？神问人为什么你要厌烦呢？证明原来人听得多了，听得多是不是会开始厌烦？是不是？他们没有产生一个悔改的特质，没有产生一个能听的特质，反而厌烦，结果就开始进入被审判，结果就忙乱。这个是很严重的结果来的。所以他讲完上层，我们再看先知在第四、第五、第六节，他就跳到去另一个令我们看完之后都很不舒服的，就是家庭的关系。第五、第六节他讲家庭关系，这个家庭关系是怎样？他说不要以或者是跟亲近的人的关系，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啊，连好朋友都不可以讲 啊连回到家跟太太都不讲得啊，是不是？跟住咯，第六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哇，咁痛苦；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抵抗婆婆，人嘅仇敌就系自己家里嘅人。呢、这个去到一个对比，前面系讲上层嘅社会，好似高在上，依家讲到最根基嘅就系家庭，就系邻舍。原来连家庭同邻舍关系都完全破坏。是不是很可怕？这个是罪的扭曲，罪扭曲到一个地步，人完全没有一个失去了信任。罪扭曲了一个地步，根基完全毁坏，是家庭关系失去了尊重。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尊重，那家庭会变怎样呢？这个世代最严重的其实就是这种扭曲。社运 无论你是站在哪个角度都好，其实大家都是彼此扭曲。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安逸，在香港经过长期的安逸，大家进入了扭曲。很多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发生在家庭里面，破坏了夫妻关系，破坏了两代关系。过往一段几长时间，香港就是陷在这个困局当中。最根基是什么呢？夫妻关系。最根基是夫妻关系。原来我们常常被扭曲，是不是？刚才阿 Emmy 的见证分享，就是揸车，原来我们比另外揸车的人很容易激动，是不是？一激动我们里面就扭曲。夫妻关系呢？扭曲。扭曲。刚才咪咪妈妈说和红爸爸会容易因为教会的事情会有些冲突。咁我心里面暗暗咁讲话 ,Amen。呢个系我过往六年喺台中呢个常态。不断不断冲突。但依家返转头諗返嗰啲系乜嘢呢？扭曲。扭曲。乜嘢系最重要呢？原来唔系我点样做一个决定，唔系边个啱边个错，嗰啲唔系最重要。最重要是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家庭，最核心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爱。这个才是关键。六年，到底我有没有学习一些功课呢？我觉得男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够谦卑。男人觉得我的想法其实很精明，我的想法应该是深思熟虑，如果不是我不会这么慢做决定，是不是？因为深思熟虑，我已经经过深思熟虑了，我的决定怎会错的呢？所以一个挑战来，我们不够谦卑。男人要学谦卑，女人要学的是什么呢？女人要学的是警醒，因为神创造女人的是帮助者。帮助者，如果我们一旦被激动，我就做不到帮助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功课，但是很重要的功课，神要我们学。前两天我跟 Hepsi 师母也是起身，一些小事，我就给些建议他，他穿错了我件背心，我想想，穿错了背心因为太匆忙了，所以呢可能起身某一些习惯，我就提议他起身某一些习惯，不如将杯水放在房里，就不用走出厅去喝水，省回一些时间。他就突然间很生气，他突然间很生气，就讲了为什么他要出厅喝水，为什么要怎样怎样，这件只是一个小事，你为什么都要说我，你收声。咁我当然好合作啦，系咪？即刻收声啦，系咪？咁个过程呢，如果以往呢啲事件就会摆喺心中好唔舒服。一日、两日、三日。咁但係今次呢，我哋好，我觉得神俾恩典我哋。所以呢落街搭车，然后去到荃湾西铁，咁我落车之落完巴士，我就同师母讲对唔住。我对唔住，系咪令你唔舒服？我同你道歉返。你有咩可以同我讲？咁讲完第一轮啦，我又讲返我嘅感受。咁好啦，就上西铁喎。上完西铁之后呢，嚟到红磡站，佢就行埋一边。咁 ,ok, 好啦，准明啦，行埋一边处理完先，再返嚟。咁我哋行埋一边，用十分钟倾完啦。佢又讲清楚佢嘅感受。咁我又道歉完之后呢，我又讲清楚我嘅感受。然后呢好开心咁呢，就拖住手咁就返嚟神土啦。乜嘢系根基？家庭系根基，家庭里面嗰个信任、尊重系根基。所以我越嚟越有一个好深嘅感觉，男人要好谦卑。原来我哋对于整个局面嘅掌握咧，系好少。咩叫局面嘅掌握呢？就系对于我哋嘅妻子嘅感觉嘅掌握好少。通常屋企里面太太已经觉得好不满，好大件事，男人通常都觉得冇事嘅，系咪啊？冇事，我哋关系好唔好啊？好好啊，系咪啊？关系好到边度啊？好到就嚟要分开啦，系咪？男人都唔知道嘅，都冇个警觉性。呢篇嘅哀歌，如果停喺呢一度咧，我哋冇出路。但系感谢神，一至七节，一至六节。 短短的六节讲完哀歌之后，第七至二十节竟然进入海歌，得胜海旋的歌曲，是什么令到人可以这样大翻转？第七节是一个翻转。第七节进入海歌的一个关键，他说诗人这个的先知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他开始转向，他不是再沉在自己里面的哀伤，不是好像没有出路，因为神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他转向神，他说我要仰望神，我要等候神，神一定应允我。另一个翻译不是神一定应允我，他说愿上帝听我，愿上帝你听我的呼求和祷告。所有的东西开始转向，转向神，转向神之后就产生了很奇妙的变化。得胜的海歌的第一段，仇敌遭报被践踏，七至十节，这个的第一小段七至十节里面，第八第十两次讲到我的仇敌，所以这个是针对着面对着一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跨胜，怎样去由比第八节讲什么呢？第八节说我的仇敌向我夸耀，我怎样从一个仇敌向我们夸耀攻击，变成我可以调回转向仇敌夸耀，你不可以再夸口了，因为我的神已经赢了你了。那个是一个扭转，这个扭转从第七节转向神开始。当他转向神，整个的翻转是什么呢？整个翻转去到一个很特别，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面，耶和华却作我的光。诗人要开始接纳自己，他要接纳，他要承认自己一些的特质，他要接纳和承认自己什么特质呢？第八节说跌倒，然后里面讲到说我坐在黑暗里面。先知要承认一件事，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我里面有黑暗。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我要面对我里面的问题。我是有黑暗的，我是有可能要顾面子的，我是有可能固执的，我是有不懂得悔改的地方的。我要去面对我是坐在黑暗里面。当他一旦这样面对自己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第一步，第一步可以用真实面对扭曲。仇敌一路控诉我们，因为里面有很多罪的扭曲。当人一真实，那个扭曲就失去力量。当人一真实，愿意面对我是这样，我是软弱，我是有需要，我是要帮助的。当这样的时候，人就开始转回转。他一回转呢，整个生命由第八节的接纳自己开始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去到第九节很特别，他开始一个真实的自己走向神。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我得罪了他。然后经文说，直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直等神帮我辩屈伸冤，有新译本有另一个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呢，直等到神审判我的案件，然后呢执行他的刑罚。所以其实诗人做的一件事，先知做的一件事，他向神认罪。他说神啊，你来审这个案件，你帮助我，我要向你认罪。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是有罪的。而在这个罪里面，神啊，请你审这个案件，我要向你承认我有责任。所以一个人他面对自己的黑暗，然后他向神认罪，他又要承担罪的那个结局，罪的刑罚，罪的产生的不好的苦果，他说我愿意承担。这个就是得胜的契机。当先知愿意这样承担的时候，他开始一步步得胜。他开始一步步得胜，这个的承担走向第九节的尾声，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他找到公义了，这个公义原来就是神要用光引导我们向前走。 这个进入了得胜的第一步，仇敌要被践踏，仇敌要被对付。所以去到第十节，第二次出现仇敌的时候，仇敌已经变了弱势了。本来很强势的攻击我们，但是去到第十节，仇敌变了弱势。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经跟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个仇敌。第十节他说这个仇敌现在他会羞愧，不单止这样，他要遭报，他会遭到报应，还有他要被践踏，如同地上的泥土。这个就是整个得胜的开始了。第七节转向神，然后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一小段，仇敌又很高调很强势，变了弱势，然后呢神的能力就大大的彰显，仇敌要被对付。得胜的海歌不单止是这样，第二小段得胜的海歌进到十一至十三节，以色列竟然由亡国变成复兴，然后进入了一种扩张当中。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长垣呢一定会重修，要重修长垣，所以即是重建啦。第十一节，佢到了那个日子，不单止是重建，你的境界必开展，整个以色列的影响力增加，以色列扩张，后面括号话命令必传到远方，所以以色列的影响力，以色列的权柄不断增加。本来是亡国的，但是竟然见到一个图画，先知有一个信心的图画，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他要让以色列不单止重建，而且扩建扩张，有一种扩张得胜的印告，延续着对仇敌的打败，神的子民要复兴。这个应许是不是很深？这个应许是对应着我们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所说的，里面曾经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就是以色列扩张，以色列的影响不断增加，万民要留归这山。第十二节就是对应这个万民要留归这山，所以到了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从这山到这山，都归到你那里去。好特别，以色列的影响力，以色列的吸引力，以色列的整个的号召力，不断因为神恩典的缘故被提升。咁至于第十三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这地是指咩呢？就是指留在原地不愿意投奔以色列的那些人的那些地。那些人那些地，他们会遭受很大的审判，很大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不愿意受以色列的祝福影响。所以其实他们仍然是什么呢？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仍然留在原处行恶。所以他预表着一件事，这一批人不肯奔向以色列，预表着不肯悔改，不肯归正，不肯投靠神，所以结局就是被审判，结局就是一个的不好的结果，一定会变成荒凉。这个是第二小段以色列的扩张，然后对应第二小段他又继续讲以色列。这个是什么的以色列呢？是一个今朝我读的时候其实最有感动的是这个部分，第三小段。这个部分是我最有感动的，以新的以色列要诞生了，新的以色列要诞生。十四节开始，先知再一次同神发出一个祷告，他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的产业的羊群，求你用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德食物，像古时一样，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在茂盛的地区，在巴山，在基列。加密山就在约旦河河西，进入应许之地。巴山和基列在约旦河东，河东和河西都是神量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 而呢一度有另外一啲嘅翻译，呢啲翻译咧话神你牧放你嘅百姓喺茂密嘅树林里边，喺佳美嘅田园当中。如果睇呢种翻译，咁仿佛好似先知对神发出咗个祷告：神啊，你再一次带你嘅百姓翻伊甸园。神啊，你要再一次带你嘅百姓去到应许之地，好似你带佢哋去河东，带佢哋去河西一样。所以呢个祷告好犀利，呢、这个祷告好大胆。话神啊，我唔单止话国家要复兴，我想我国家翻翻到一个伊甸园。神，你最初创造嗰种好荣耀、好荣耀嘅状态。所以今朝要释放一份嘅恩膏，呢份恩膏系新嘅以色列要诞生。这个新的以色列是包括以色列的百姓，也都包括属灵的以色列，神的子民。神今天要让我们有一种的海船的得胜的海歌，新的以色列要诞生。当先知这样祷告的时候，第十五节神回应他，你既然咁有信心，你既然咁有勇敢去祷告，神话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嘅时候一样。点解我话新嘅以色列诞生呢？因为出埃及就系生出以色列国。神话我要从埃及领出我个军队，我个百姓，所以因为出埃及，以色列国就诞生啦。依家神话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好像所以一个新的以色列国要诞生了。神要让他的教会满有能力，新的以色列国。神要让每一个愿意在教会委身的弟兄姊妹，愿意在真理里面建造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庭，你的根基重建。我们的婚姻重建，我们的两代关系重建，不是再被打了。那个好像在高处不断控诉践踏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对着他说，你现在要遭受报应，神的审判刑罚要临到你。我们的家庭不再讲是讲非，我们的家庭不再讲道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要讲的是真理，关系，生命树。神的恩典要生出一个新的以色列。当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十六十七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列国看见这事，就必自己为了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要污口，他们要掩耳。第十七节很特别，讲着列国，但突然间有个图画出来了，就是蛇。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伏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这里讲的，如果整个图画刚才讲的是先知大胆祷告恢复伊甸园的荣耀和祝福的话，那伊甸园的头号敌人就是古蛇，就是魔鬼。现在古蛇要被审判，魔鬼要被审判，黑暗要从我们的家庭伊甸园里面赶出来，要从我们的社会神应许的伊甸园赶出来。所以经文越走越有能力，他用这个新以色列去对应前面那段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整个扩张，他带来给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和信心。如果十五节是神的回应的话，有人说十六节是先知立刻做宣告。十五节神回应，十六节先知即刻宣告，列国啊，你们看看，我的神答应了我了，我的神说新的以色列要生出来了，新的荣耀要生出来了。所以十五是神回应，十六是先知捉住那一点点的回应，立刻信心宣告。神今天要我们今早做的就是这件事，信心宣告，信心宣告，宣告一件事，神的荣耀要在我们当中，新的荣耀，新的以色列要诞生，我们家庭里面新的关系要再一次出现。最后先知用一个结束，十八至二十节，哇，这里荣耀得不得了，先知对神发出一种很深的赞叹。由十八节先知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呢？神啊，我再一次认识你，你是这么特别的神，我再一次认识你。神啊，有什么神可以像你呢？由十八节一路讲了很多神的特质，神整个特质怎样怜悯，怎样赦免罪孽，怎样信实。第二十节讲到他的信实， 神的信实是按照他的应许，他曾经向亚伯拉罕、雅各、以撒起誓，这些神话我一定做得到。整个经文去到最后对神那个荣耀的重赞，但是有两样很特别的特质，我们要最后做一个思想。这个特质是什么呢？这个特质是十九节，神话我必再怜悯，神必再怜悯我们。这个是先知发出的信心宣告，他说你一定要怜悯我们，将罪孽踏在脚下面，就是彻底得胜。一个得胜的将军彻底得胜，不单止是这样，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就是将罪彻底解决。神有一天要将罪完全彻底消灭，但是今天已经要释放这种的能力。以前我看这一段我很感动，我有看过一个牧者这样讲，他说神将我们的罪掟了海之后，有时人仲仍然念念不忘，想起自己的软弱，但是神在海边挂了个牌，不准钓鱼。我看完之后心里面很感动，不要再将罪钓回上来了。神已经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罪恶，神今天要给我们一个海歌，这个海歌是回归最基本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用爱、用尊重去认识男人，认识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的配偶、妻子成为帮助者。而姊妹，我们勇敢的警醒，不要让仇敌在我们家里面透过一些事件形成更大的干扰。神要释放祂整个恩膏能力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今天这篇的信息很强，很有力。神说我一定可以将罪践踏在脚下，我一定可以将你和我的百姓子民身边的罪完全投于深海。我们不要再拿回上来，不要再去想回所有这些东西，因为神要恢复我们的关系。这个关系要成为荣耀的关系，这个关系要成为得胜的海歌。每一个在线上面你听紧的弟兄姊妹，今天这篇信息是给你的。这篇信息是神大大的鼓励我们，在社会这么多困局，在很多家庭面对一些压力，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出现冲突的场景，关系好像变得紧张的日子，神话我定义要恢复夫妻的关系，我定义要恢复两代的关系，我定义要释放这一种对神的那种认识在我他的百姓子民当中。先知透过这个挣扎，他的信仰很扎实，他整个信仰开始认识这个神好深好深好深，他守约，他施慈爱，他有怜悯。有一些翻译怜悯是神好怜爱他的百姓。读到这段经文，我仿佛感觉到我的神，我的主，他用手抱住我们每一个，抱住你，抱住每一个家庭，抱住每一段婚姻。神跟我们说他怜爱我们，这种怜爱要在我们当中生出极大的能力。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海歌，我邀请你一同加入海船的行列当中，宣告神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用敬拜去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